使徒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让我们回到起初，认识独一真神。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创世纪。
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听众朋友平安，我是您在电台的同工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在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里头呢，文慧负责跟您一起来研读创世纪。虽然是负责，但是对文慧来说呢是甜蜜的担子啊，因为神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跟您一起来研读创世纪。能够读神的话真的是觉得很开心，是神给了一份很大的礼物。在其中查经的时候呢，哇，文慧心里头有说不出来的满足啊。文慧也希望呢，当您在听这个课程，您自己消化并且进一步再读创世纪的时候，心中也能够因为有神的话而觉得甘甜，而觉得满足。创世纪呢总共会有36课，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了第6课啊。我们感谢神，因为神创造天地。在创世纪里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词汇啊，中文翻译是来历，又或者是后代。那么根据这个词汇呢，整个创世纪呢啊有11次出现，就可以呢分成11个段落。而创世纪第2章4-25节呢是创世纪里头第一个来历的记载。经文是这样说的，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然后呢作者就接着再次的记载神是如何造人，为人预备了伊甸园作为居所，又为人预备了配偶啊，那就是呢为亚当预备了夏娃。当亚当看到夏娃之后呢，他的心呢就充满了感恩，他说呢，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接着呢第一次的婚姻制度就在伊甸园里头设立起来了。神为亚当和夏娃订定了婚姻制度，那就是经文所说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婚姻制度中，人要离开父母，那这并不是说呢人结婚之后就可以不孝敬不照顾父母，而是要强调出呢夫妻关系比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更加亲密。因为在神的设计当中，夫妻关系是人间最亲密的关系了，所以呢应该将夫妻关系放在原生家庭之上，委身于自己的新家庭，负起了新家庭一切的责任。所以呢神为婚姻中的夫妻关系呢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二人要联合成为一体。联合这个词汇有死缠不放的意思啊，死缠不放就说出了婚姻关系呢是一生一世，不可以随便放弃或者是破坏的。而终身的亲密关系呢不仅是心灵的一个结合，经文说二人成为一体指的也是肉体的结合。那换句话说呢，婚姻关系是全人整个人生命还有肉体的一个结合。而在这样亲密的关系中，赤身肉体并不羞耻。在这所指的赤身肉体呢不仅仅指不穿衣服，更是指向呢彼此之间是没有隔阂，所以双方呢就不觉得羞耻。因为羞耻这个词呢含有不信任的意思，那么并不羞耻呢也就是指彼此信任了，这是婚姻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素质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为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细心预备的一切来感谢神。神不仅照顾我们的生活所需，更看见我们心灵的需要， 所以呢，神就制定了婚姻制度。但是很可惜的，根据创世纪的记载，我们看见了人让神失望了。创世纪第三章就记载了人类始祖犯罪的经过和后果，在其中我们看见了罪是由何而来，为何人与创造主会由亲密的关系到生疏隔离呢？为什么被造完全平等的男人和女人会演变成男人要管辖女人呢？最重要的是，人为什么会死亡呢？首先，我们先将创世纪第三章加以分段。创世纪三章一到五节就记录了蛇引诱女人犯罪，创世纪三章六到十三节就写下了人犯罪和带来的后果，创世纪三章十四节到二十四节则是人犯罪之后所面对的刑罚。那人类被造之后，不仅享受了神的关爱和重用，也要遵守神的吩咐。创世纪二章十六节记载了神给人的第一道命令，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一开始就给人有选择的权利，可以选择顺从神的吩咐，也可以选择不听神的话，而人也要为自己的选择来负起责任。创世纪三章一到五节就记载了人类的始祖最终选了不听神吩咐的道路，而这一切罪恶就从蛇引诱女人开始。创世纪三章一节经文记载，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那在这儿呢，经文并没有交代邪恶的蛇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能够在美善的伊甸园当中出现呢？在新约里，蛇呢常常是和撒旦连在一起的，例如启示录十二章九节就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所以呢，这蛇啊可能是撒旦的化身，也因此呢，这蛇比一切的生物都要狡猾。狡猾这个词汇的希伯来文和赤身露体这个词呢几乎是完全相同的。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本来就赤身露体，但是呢却毫不羞耻，可是当狡猾的蛇引诱他们犯罪之后，他们就以赤身露体为耻了。那么究竟蛇是怎么狡猾的呢？蛇先是叫夏娃怀疑神的话，当蛇说神岂是真说啊，当蛇这样说的时候，就已经是把怀疑的种子放进女人的心中了。接着呢，蛇再进一步的扭曲神的话，批评神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啊，这让人感觉到呢神对人不好啊，于是呢人就失去了对神的信任。其实神原先只是不准人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已，那么有了怀疑之心，对神的命令也开始模糊了，甚至加入了人自以为是的观念和解释。所以呢，创世纪三章二到三节就记载了女人回答蛇的问题，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女人对遵守神的命令呢开始动摇，她将神不可吃的禁令呢加上了不可摸啊，再加上这个命令，这个时候的女人好像呢成为神以外的另外一个立法者，因为她加上了不可摸的命令嘛。神就把握女人动摇信心的时机，公开的否定神的话。创世纪三章四到五节说，蛇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这句话呢，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你们一定不死。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不仅仅是扭曲神的话，而是全盘否定神的话。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是，虽然在经文中只记录了蛇和女人的对话，但是从女人和蛇的说话里都出现了你们这个代名词，这就表示啊，整个过程当中亚当都在现场。那么为什么亚当没有阻止夏娃掉入陷阱当中呢？唯一的答案啊，就是亚当也认同夏娃的看法和做法。因此呢，在这个违背神的事情上，两个人都要共同负责。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亚当不能够把责任推卸给夏娃的缘故了。蛇试探人类，不但把神的命令完全改了，还把重点转到人如果不守神的命令，带来的后果不但不会像神所说的会死，而且啊，人还会得到好处呢。这个好处就是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眼睛明亮就是指变得更加聪明，结果呢，就是能够像神一样知道善恶。那上一回我们研读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探讨过了，为什么神不许人分别善恶，是因为神要人能够听他的命令，信任他的吩咐，而不是人自作主张，自己决定什么是对自己好的，什么是对自己不好的。换句话说呢，就是人要自己做主，要像神一样拥有自主权，所以神就不许人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神不要人犯罪啊。但是蛇呢，却在这把神的好意呢说成了恶意。当蛇说因为神知道，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就是在暗示神的自私，因为神自己知道却不许人知道。蛇把神呢描绘成一位隐瞒真相、自私自利、动机不正的神，这就让亚当和夏娃以为神并不是希望他们得着最好的啊。神之所以立了禁令，完全是因为神要保护自己的权益，并不是为了人的好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今天的我们重回当年始祖被蛇引诱的现场，我们也许会觉得虽然蛇是很狡猾，但是人类也实在太笨了吧，对神太不认识，太没有信心了吧。我们也许会质疑，为什么亚当夏娃享受了神所创造的一切还不能够心满意足呢？为什么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和神面对面相交，却仍然对神的心意产生怀疑呢？但我们岂不也如此呢？我们经历了耶稣的十架救恩，可是我们不也常常怀疑神对我们的爱，失去对神的信靠呢？我们经历了许多神的作为和恩典，不也常常忘恩负义，不听神的话，老想着满足自己内心所想所求的呢？人类始祖起初所犯的罪，不断的在人的后代子孙身上重演。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才能够脱离这罪的定律和遗传，有新生的生命，重过神起初要人过的生活，那就是与神相交，遵守神的命令。感谢神啊，今天我们都已经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不要重蹈始祖的覆辙。
没有人能填满，
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文慧，您在电台的同工。我们现在所一起研读的经卷是创世纪，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了撒旦透过蛇来引诱人类，任务完成了，蛇也就消失了踪影。三章六到十三节就接着记载了人决定不听神的话，犯罪的过程和之后的后果。那创世纪三章六节经文记载，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蛇虽然消失了，可是她说的话却在夏娃的心中产生了果效。夏娃越看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越喜欢，这果子悦人眼目，好看得很啊。悦人这个词呢有贪恋的意思，因为好看，所以呢就有了想要占有的贪心。因为这果子啊实在是可喜爱的，可喜爱的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贪恋，表示一种因为贪婪而有的那种欲望和渴求。在夏娃的心中现在已经充满了私欲，很想去吃善恶树上的果子，好满足自己的欲望。对他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不再是神的命令了，因为神的命令早已经被蛇完全的否定了，所以夏娃不再根据神的命令来判断事情的好坏和标准，而是以他自己来断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他看那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结果他就摘下来吃了，并且呢也给亚当吃了。人自以为自己的决定最好，自己的选择能让人和神一样有能力去掌管和处理一切，但结果人却是害了自己，把自己推入死亡的深渊。创世纪三章七到十节就记载了人犯罪之后没有像神一样知道善恶，而是失去了纯真之心，对赤身肉体感到羞耻，也害怕与神相遇，因为知道自己得罪了神，更彼此呢推卸责任，互相的诿过，不再是彼此联合彼此信任成为一体，互相帮助了。三章七节说啊，始祖吃了果子之后果然眼睛就明亮，但却看见自己和对方赤身露体，羞耻之心油然而生。可见罪的破坏力有多强啊，使得人与人之间开始有了隔阂，原本亲密的关系有了裂痕。于是呢人就想找办法遮掩羞耻，这个办法呢就是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作裙子来穿。不过这个办法呢根本不管用，因为罪恶真正的源头是在内心，要解决罪恶的问题，第一步就是要坦然面对罪恶，而不是一味的逃避或者是遮掩。可惜人类的反应呢就像始祖当年的反应一样，所以呢神就主动来寻找人，并帮助人来面对自己所犯的罪。但人懂不懂得神的心意，抓住神所给的机会呢？创世纪三章八节就记载，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天起了凉风，这句话原文直接翻译就是按那日的风，是指下午或者是黄昏傍晚的时候。那么新译本就翻译为天起凉风的时候，一方面呢就表达了时间，另外一方面呢则是暗示了就像风一样的难以捉摸，神在亚当和夏娃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了。虽然是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但也表达出在伊甸园里神和人亲密无间的关系，因为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 行走这个动词原文呢是习惯性的，有这样一个含义，暗示了神每一天都到伊甸园里和亚当夏娃相遇对话。以前的亚当和夏娃对神是欢迎的，但犯罪之后的亚当和夏娃呢，他们一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之前他们想方法要用树叶裙子来遮掩自己的羞耻，现在呢，他们则要躲到树木中逃避与神面对面。这就再次让我们看见罪的破坏和影响实在是太厉害了。面对亚当夏娃的躲避，神并没有立刻责备或者是把他们给揪出来，也没有转身离弃他们，而是主动的寻找他们，问他们你在哪里？难道神不知道他们躲在哪儿吗？神当然知道，神只是要给亚当和夏娃一个机会，那就是主动出来面对神，面对这位主控官、法官。结果呢，人实在是没有办法再躲避了，亚当就出来回答神，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亚当现在说听见神的声音，哎，为时已晚。之前他不肯听神的声音，遵守神的命令，所以现在他听见神的声音就害怕。害怕呢，可以说是人犯罪之后常常有的一种表现，很可能呢是来自于我们内在知道自己犯罪，有罪疚感。犯了罪的人怕见神，可能是因为神是圣洁的，而人犯罪往往是与违背神的命令有关系，所以犯罪的人因为得罪了神，自然就会害怕，并且呢也怕神的刑罚。这时候人类不再感受神的爱，因为害怕和羞耻已经占据了他的心，所以亚当还是不敢面对自己的罪，他找了一个借口，因为我赤身露体，借着这个借口来说出他躲避神的原因。其实当时的亚当和夏娃已经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成裙子呢，披在身上，怎么还是会赤身露体呢？亚当之所以躲避神的面，是因为他犯了罪，与神的关系已经破裂了，所以他在神面前感到自己就像赤身露体一样的羞耻啊。接着创世纪三章十一到十三节就记载了历史上第一宗的审案，主审者就是神，而亚当和夏娃是被审者。神先连续问了亚当两个问题，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其实神知道亚当和夏娃做了什么事，犯了什么罪，但是神还是问亚当，那他不是逼亚当认罪，而是要给亚当和夏娃一个机会能够知罪认罪。但是可惜的是，亚当没有勇气坦诚面对自己的罪行，他把一切的责任都推在夏娃身上，甚至还怪起了神呢。那我们听听亚当是怎么样回应神的。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亚当埋怨神，因为是神造了夏娃，结果夏娃害他犯罪，所以呢错在神也错在夏娃，就是错不在他，他只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而已。神给了亚当机会了，但是亚当错失了。现在神转而呢询问夏娃，也给夏娃机会，你做的是什么呢？而夏娃的回应又是怎么样呢？夏娃虽然同样不承认自己的过错，也把责任推给蛇，但他呢并没有责怪神，他没有说你所造的蛇引诱我，你给我的丈夫又不肯承担责任。那在这一点上呢，夏娃呢似乎比亚当更勇敢面对问题。好了，审问完毕，两位被审者呢都不能够把握机会向神认罪悔改。 所以神也就宣布了判决，那就是人类犯罪所带来的刑罚。创世纪三章十四到二十四节就记载了这些刑罚。首先是神宣判的蛇要受的刑罚，那就是要用肚子爬行，并且终身吃土。在圣经中，吃土呢常常是用来比喻人战败受耻辱，那这就象征了蛇所受的咒诅是要终身受凌辱，并且呢要与女人及女人的后代永远敌对。所以蛇会伤害女人的后代，但只是伤了脚跟，表示呢不会致命的。可是女人的后代呢，女人的后裔却要伤害蛇的头。那伤呢，伤害的伤这个词呢也可以直接翻译为压碎，也就表示啊这个伤害呢足以致命，女人的后裔要完全的胜过蛇。那么究竟这儿所说的女人的后裔是指谁呢？根据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启示录十二章五节所说的，这后裔就是指属神的人，特别是女人的那一位最伟大的后裔耶稣基督。神宣判了蛇要受的刑罚，接着就宣告了女人要受的刑罚，包括了生产之苦、恋慕丈夫和被丈夫制服管辖。那之前在犯罪的过程里，夏娃呢显然比亚当更主动啊，更有主导性，现在夏娃却要恋慕丈夫。恋慕这个词汇呢有控制的意思，就像罪控制该隐一样。可是呢神却说亚当要管辖这个夏娃，而亚当又要受什么刑罚呢？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九节就记载了亚当要一生劳苦工作才有饭吃。这个地上一切原本都是神为亚当而预备，但是现在地却因为亚当的犯罪而受到了咒诅，所以地就长出了荆棘和蒺藜来，代替了五谷和各类的农作物。因此呢，男人就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最后神就宣判了人类终要归于尘土，也就是死亡。其实啊，当人犯罪以后，他就立刻经历了属灵的死亡，与神隔绝了，就如同神所宣告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活在始祖犯罪所带来的刑罚中，但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脱离刑罚，不再活在咒诅当中。但愿我们能够珍惜我们所得的救恩，并且呢，靠着主的力量来胜过罪恶的试探。现在我们一起有一个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活在罪中，但是你拯救我们，虽然我们常常违背你，但是你总是给我们机会。求你让我们数算你的恩典，以爱来回报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文慧要再次的提醒您，创世纪的讲义资料您可以来信向我索取。愿神祝福您，再见。
天地为何设立？